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欢迎来到教牧书信，我们已经今天进到第13课了。我们过去两课都是放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今天还是这一章最后一个部分。来到提摩太前书第6章最末后的段落，姚谦觉得我们也进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一个很重要的结束的部分。今天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个三个方面，就是属灵的征战、美好根基以及真正的生命。我们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呢，用生活的满足作为一个标题，过去曾经谈过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面对异端生活里面的金钱。上回呢，我们特别提到基督徒我们的钱财观，我们怎样保持生活里面信仰方面的纯正，而且我们个人的见证。我们要进到今天生活的满足方面最后三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大家来一块来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这个教牧书信的学习，也让我们从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教导里面看见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的人怎样过一个更讨你喜悦的生活。把我们这一次的学习也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念今天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从12节开始到21节。最后这个段落呢，就是提到我们一会要谈到这三个方面，属灵的征战、美好根基跟我们真正的生命。保罗在这里呢，第6章提摩太前书第12节呢，这样说，他是对提摩太有这样的劝勉。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提摩太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祝福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毫无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制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20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絮谈和那地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解学问，就 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啊，经文都是也相当长，但是我们念这卷书最后这个段落呢，就深深的感受到使徒保罗对他亲儿子的同工提摩太那个重要的劝勉。我们说在我们生活里面，特别是神的仆人提摩太就是其中一员了，他要接受使徒保罗的这个劝告，在他的服事里面，今天最后这三大方面呢，我就这样的分解跟大家来谈谈。保罗谈到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你看见第十二节我们开始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保罗再一次对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那个神的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哦。而且他也说你为此被呼召的，也在很多基督的见证人面前呢做过美好的见证。其实呢，保罗重复又重复劝勉提摩太又为真道作战，不要停止，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你要为此来持定永生啊！这个劝勉对提摩太一点也不新鲜的，因为已经前面已经提过。那么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保罗再谈再来说这个道理在哪里呢？很简单，圣经如果重复来提醒的道理呢，都是特别重要的嘛。那么这个我们说也不单是对提摩太的提醒，也应当是对你跟我神的儿女，不管你是否传道人，或者说你是在教会里面已经做服事的义工，或者说你是半职的同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有份的。我觉得今天最可惜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生活在很多所谓安全区里面，不敢为主冒险，不敢为主来踏出一步，失去当有的勇敢。其实当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时候，我们晓得提摩太面对这个状况呢，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那个是一个外邦的拜偶像的社会里面，而且我们也懂得提摩太的性情呢，不像保罗一样啊，保罗都是啊，我们看他写的书信也好，或者说他到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保罗都是比较性情刚硬的勇敢的。但是提摩太呢，我们晓得这个青年人开始跟随保罗的时候呢，他的成长或者说他的性情都是比较温和的，可能不容易愿意冒险的。但是保罗就是看见提摩太这种性情，他还是要这样的劝勉。今天如果我们服事里面全人都只是身在所谓安全区，我们有自己的小天地，我们很多时候教会很多人对教会有意见，觉得教会都是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安全区里面，面对教会四面都是墙壁，没有了解或者说关心到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也不是我们说参与属灵的征战的人当有的图画。所以我在这里也再一次借着保罗对提摩太这个劝勉，他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也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提醒我自己，我们是不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呢？或者说我们是基督耶稣的逃兵呢？你懂得什么叫精兵，什么叫逃兵呢？精兵就是甘心乐意勇敢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见证的一员嘛。所以你看十二节经文呢，很清楚的 上半节就提到提摩太，你要打胜仗，打美好的仗，为真道这样打。下半节呢，持定永生以后呢，他就说，哎，不要忘记你在神的面前的呼召蒙召，而且他也提到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不是逃兵，是精兵，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就是勇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有时候我们太过生活在安逸的生活里面，对我们的信心的操练也是不是最理想的。所以我们想到圣经的教导真的非常好，信心是神最悦纳他儿女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的要素。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凡相信神的人都需要凭信心祭赎，来用信心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九节，哪里呢有另外两方我们今天也要好好的想的。十九节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那这里呢，这经文呢，当然前面都提到勉励提醒那些富足的人，那些财主啊，有钱的人，我们上回已经谈过，要他们不要自高，不要依靠称为无定的钱财，反而呢要行善，要在好的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前文呢上面的金句呢就是对这些富足的信徒说，但是特别对传道人提摩太呢，他说为自己来继承美好的根基。当然你说这个是承接对富足的人而言的，但是对提摩太来说呢也一样哦。这个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呢，就是提醒教会里面所有的人，不但是那些扶助的人，他们真正的依靠呢，是称为赏赐、口赐、白物给人的神哦。这个是六章第十七节很清楚的，因为他们最大的依靠，他们有钱，那么钱财是他们随时觉得那个是最稳当的。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你多少的钱财其实背后谁赐给你的，是那位厚赐白物给我们的神。这个就表示什么是美好的根基。美好的根基在于我们人懂得更多的依靠神，因为一切的赏赐是从神而来的。其实我们不是称赞什么 RQ 的精神呢。有一个信徒有一回呢，他坐车跟朋友呢坐车来游游啊，走走地方。哇，他走过一些风景很美丽的环境的时候就很开心。那么他看到某一个很宏伟很漂亮的建筑物的时候，他就发出赞美，哎呀，这个是我属于我爸爸的。他的朋友也不懂得他说什么，原来这个人是基督徒，他所谓那个属于他爸爸就是提到这些这么好的建筑物呢全都是属于天父的。当然呢有人说，哎，你是欺骗自己，你什么都说是天父的。但是从神学方面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哦。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万物是从我们的主而来，他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那么这个青年人他，你说他阿 Q 精神管你怎么样说呢，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他看见一切万物人 看来，哎，这个是财主的，不是属于他的。但是他说，这个是属于我们天父的。啊，这个简单的信心也让我们应当好好的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我们的天父，他是按他的话语来赏赐一切寻求他、信靠他的人。所以呢，保罗对提摩太说，哎，要继承美好的根基，这个根基也是跟我们有没有倚靠主的心有关的。因为美好的根基，我再说，是在于更多的倚靠神，一切的赏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按圣经的话语，按我们的信心，我们应当不是贫穷的人，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是万有的主，他的一切也是属于他的儿女的。如果我们是这样想，应当我们很快乐的生活，也不要常常说，哎呀，我们所需用的不足够啊，我们懂得倚靠神，我们就看见自己呢真的很丰富的，很富足的。那么十八节呢，也是说我们信徒应当也要懂得行善我啊，在好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啊。这个呢，当然你说也是对本来富有的人信徒他们说，但是这个对我们所有的信徒，包括对提摩太，我们在生活里面行善，在好事上，在好的事情上，在帮助人的事上，能够丰丰富富哦。这个表示什么？表示美好的根基不单在于我们说更多依靠神，也在于我们有更多的善行哦，好的行为，不是我们不断的累积更多的财富。我们看见有一些本来已经很富足的人，这个今天这个上热的社会，哇，买卖的活动啊，投资的活动很多。我们有时候不了解为什么已经很富足的人，他们不断要加添他们的钱财呢？这个是不是只是没大重要的数字游戏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明白，哎，你已经很富有了，为什么你还是花这么多时间心思去不断的赚钱，赚得更多啊？有人说没钱万万不能，好吧，这个好像很好的道理，但是你已经有这么多，还是要去累积更多。但是保罗对提摩太，对富有的信徒的劝勉，提醒他们，我们美好的根基，真正的根基，不但不是在赚更多的钱财，是我们有更多的好的活现的行为，帮助被人需要的好行为。这个是我们信徒在世界上的行善，而且也是天父眼中最大的富足。还是十八节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说话，就是施与比接受更为有福。其实这句话呢，施比受更有福呢，在哪里出现的？也是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面对以弗所教会那群领袖跟他们分离的时候呢，提到他在他们中间的见证，提到哎，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提出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施与跟供给呢，也是美好根基的一个好的表现。就是说我们不但行善，而且能够甘心来舍去自己没有，但是可以供给他人的需要。那么日子久了，我们就留下美好的福音的见证。其实当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这个也是施与舍去比我们累积更为有福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说 第一方面，保罗说，提摩太啊，不要忘记打属灵的战争，你记住要做基督的精兵，而且不要忘记你要生命里面留下美好的根基，依靠主行善，而且乐意供给你邻舍的需要。其实这些道理我们在圣经不同的书卷篇幅里面也常常重复出现，但是我们说保罗他的心怀在提摩太前书最后这个段落里面呢，也提醒提摩太这个重要啊，你不要忘记属灵的战争，你要继承美好的根基。那么第三方面呢，他十八节还说一句话，要提摩太持定那称为真正的生命。这个就是我说第三方面，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主那里拥有，而且也要持定真正的生命。那如果我们研究这个保罗所说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回事呢，也对我们继续跟随主一个很重要的继续努力的重要的部分。真正的生命呢，有时候信徒都有很多的怀疑，就是怀疑自己信主了为什么没有很大的改变呢？其实这个跟我们了解真正的生命有关的啊，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我在这里就提出这个真正的生命按圣经的本意呢，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色，或者说我们要持定的。第一个呢，这个所谓真正的生命呢，就是属灵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从神而生的生命。谈到重生呢，当然我们没有人不懂的约翰福音三章尼哥底母呢，一个重要的犹太人的师父来夜间来见耶稣，他们就谈到所谓重生的题目，人怎样可以得重生呢？所以重生生命是这个真正生命的一个开端，真正生命也就是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就是大家从神而生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命，有不同的形容词。我们说今天教会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改变，其实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虽然说我们已经接受洗礼了，有些人以为一经洗礼呢就一定是基督徒，谁晓得不是这样的。洗礼是一个基督教的仪式，而且也称为圣礼，但是洗礼只是见证，好像一个一件事情表示我们从今以后属于主耶稣，加入一个地方教会作为他的一员。但是真正的生命不是单是洗礼让你得到的，是你真的借着信心因着神的赦免，神的生命，圣灵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这个才是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说今天教会如果不如人意，很多时候人觉得哎，教会里面的人都是这么失败，这么没有见证，不是神不真实，是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已经重生，其实根本都可能还没有重生，还没有神的生命，还是在争吵，还是在互相的比对，所以这个是反见证。我们每一个信徒应当用一点时间静下来，来反问我到底虽然已经经过洗礼，我是否已经重生呢？为什么我每一次跟人一块来讨论的时候，我根本不想到我一定要让步呢？如果你是不断争取的人，可能这个觉得你要多思考的。我持定真正的生命，保罗对提摩太跟 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有这样的勉励，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重生的生命。那么真正的生命呢，也是称为真道的生命，这个就是这卷书重重复复说到那些异端，那些假教师，他们的教导都是称为虚谈的，这种知识学问或者说人的辩论，没有真的从神的话语来出发作为教导那个方向。所以真正的生命呢，是从真道而生的生命，不但是重生的生命，从神而生的生命，而且也是借着真道神的话语来得着生命的生命。那么如果得着真道生命的人呢，他就是特别喜爱圣经，喜爱神的话语，喜爱研读。如果你对圣经根本都从来没有胃口的，你就要反思啦，为什么你作为神的儿女已经是有重生生命的人不喜欢圣经呢？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嘛，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呢，来测验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反思。当然呢，最后呢，我说真正生命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属灵的生命，真道的生命，还有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信靠主的人有一天都要过去的，持定永生，持定真正生命，就是说我们为自己预备将来，我们人生的归宿就是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因为神是永恒的主，他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这个得永生不是将来的，就是你的生命中有神生命的特色，有神的生命就是永生，就是永恒生命。所以有永恒生命的人，保罗这样的劝勉我们啊，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主耶稣也说，哎呀，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永恒生命的人，我们就不会为明天忧虑，而且我们也懂得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哎，这个永恒的生命就是神扔的我们的凭据。真的弟兄姐妹，来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最后这个一讲了，盼望我们都从保罗劝勉提摩太参与属灵的战争，继承美好的根基，持定真正的生命，一块来学功课。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承担，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圣经能成为新生活祭。我献上生命